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我是在1999年受洗，可是我还没有说很认真的去读经。那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心中就有一个期盼，我就祈求，我说主，认识你我也很高兴，我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说那可是我很希望能够听到你的话语。真的神很奇妙，有位姐妹就邀请我来查经。当人家在念祈祷文的时候，我就知道主希望我做宽恕的功课。那在查经班中，我就认识一个姐妹。那个姐妹呢，也曾经做过这个宽恕的功课。她陪伴我，她告诉我这句话，她说：“宽恕是不容易，可是很值得。”当她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做宽恕功课，因为我知道主让我有这个感动。更奇妙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并不是基督徒，可他从加州来探望我，居然他拿了一本书，就是宽恕就是唯一的道路。有些姐妹也借我听一些宽恕的录音带，我觉得真的很鼓励我。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就像经文上讲的一句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这位姐妹在旁边一直陪伴我，我觉得我真的只是一颗愿意的心。在我愿意的情况之下，我的人生就像一个洋葱，一层一层的剥下来。我真的是愿意宽恕所有伤害我的人，我更愿意宽恕我自己。当我在愿意宽恕我自己的时候，我那天才是真的是大哭，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很有内疚感，让我在我内疚感中很痛苦。我的身体软弱那段时间，我觉得我伤害我的儿子，因为我不能控制我自己的情绪，我的婚姻这么的痛苦，然后婆婆的干涉婚姻，所以我对我的孩子脾气来的时候，我就会打他们一顿，所以我觉得我造成他们很多很多的伤害。所以当我信主的时候，我常常在我的儿子的床前就大哭，甚至我还常常跟他们说对不起，因为我实在是觉得很对不起他们。我觉得主真的很美，他让我看到我自己内心深处的罪，他也让我看到说我是一个非常渴慕渴望被爱的人。因为我把我的全心全意放在我的先生身上，当我得不到他的爱的时候，我就非常的痛苦。可是当我把这个全心全意的爱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我觉得主的恩典就在我的生命中治愈我所受的创伤。在2000年，我的孩子们也愿意信主，因为我跟我孩子也分享说，当我没有主的时候，我的生命是这么的不好，这么的痛苦。可是当有耶稣基督的时候，真的是只有耶稣才能够满足我的爱。所以我跟我孩子讲说，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跟他们分享。在这样一路走来，真的很感谢主。我觉得我今天能够活在这里，就是主的恩典。所谓的历尽沧桑的女人，而如今能够成为一个幸福满满的一个女人，我觉得那都是主的爱。因为他的爱让我觉得还有什么可以去求的。当我愿意顺服神的时候，很奇妙的，神也就让我去顺服我的先生。当然我讲实在话，我不能，因为他让我受了太多伤害。可是我因为愿意顺服神，所以我先从敬重我的先生。每当他跟我观念不太相同的时候，我会讲出我的意见，就像姐妹跟我的帮助，她告诉我的这句话就是说，你可以讲出你心里的内心深处的感受，可是你还是要尊重你先生的决定。所以我一步一步这样子走过来。我们跟神有一个连结的时候，我们真的才能够所谓的才能够爱下去。否则的话，按照我自己的个性，因为我也是有个性的人，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我自己有骄傲，我自己也自卑。因为我常常骄傲是说，我长得这么好看，我有一个硕士的学位，这么好的女孩子，我先生怎么会这样子对我这么不好。 可是我自己也有自卑，因为当我身体很不好的时候，我觉得我去给人家做个佣人，别人都不会要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这都不是神所喜悦的。真的爱着我自己的个性，我真的不可能去跟我的先生和好，就是宽恕我先生，甚至宽恕我的婆婆。今天我真的很感谢主，我愿意，我也跟我先生讲得很清楚，我愿意爱他。虽然有的时候不是很喜欢他对我的行为，可是我还是愿意爱他，因为都是靠主的恩典，我自己爱不下去。跟我的婆婆也讲说，我愿意爱他。很多情况都是从小在家庭背景没有得到肯定，而造成我这样子的渴望被爱。有些时候人的爱有条件有限度，可是耶稣基督的爱是无条件的，是无限度的。一些老朋友看到我一个快死的人，可是今天能够这么喜乐，这么的平安，真的是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主。也很希望大家都能够真的有一颗愿意的心，能够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我们的爱的源头。谢谢。
听众朋友，生命之光广播电台非常希望能够帮助您脱离罪恶的捆绑，重建幸福的人生。如果您愿意接受耶稣的帮助，请您来信告诉我们。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和中收就可以了。
当我们开车的时候，最好时常借后视镜看看车后面的状况。路上交通拥挤，您我打算换车道、转弯与停车的时候，先检视一下后面路况，总是安全些。这些简单的交通规则您都遵守了吗？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您我开车不注意前面路况就有危险，我们看地图才能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目的地在哪里。这些个行车要点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我们需要常常检查自己的处境，反省自己的状况。如果我们有具体的人生目标，就更有必要回顾，帮助您我修正过去的做法，放眼未来，并且检查生活中其他重要事项的进展。这么做能够帮助自己清楚地掌握下面几件我们人生旅途上的重要事情。第一，我选择的路正确吗？我安排的进度合理吗？第二，我需要修正目标和计划吗？第三，我目前的进展是否合乎计划呢？第四，我生活的各个层面需要做任何的改变吗？第五，我忽视了谁？需要和他多加联络吗？第六，在这件事上，我跟随的指导方针是什么？第七，我有没有使用一切的帮助，比方说像读经、祷告等等。第八，在人生路上我的经验有增加吗？我的生命有逐渐成熟吗？第九，我对其他人的态度对大家有帮助吗？第十，我可曾想到别人， 我有按照上帝的善意对待别人吗？回顾过去，帮助我们走向未来，走得更好，走得更有智慧。有些人等到一切都太迟的时候才回顾过去。听众朋友，但愿您和我都不是这一类的人。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耶稣在希律王面前。
犹太巡抚比拉多又一次向犹太领袖、祭司长和要求杀害耶稣的暴民训话。
我在他身上查不出过失来。
他是有罪的，连你自己也听他说过他是王吗？
你若放了这罪犯，你就不算伟大皇帝凯撒的朋友。
对，这个耶稣竟敢跟凯撒作对，你若放了这个人，我们就把你告到凯撒那里去，
那样凯撒就可以跟你算账了。
大人，这人的恶劣影响是出名的，从他家乡加利利传到耶路撒冷，全国皆知啊。
除掉这个人，
该死，
杀了他，
该死。
秘书长，我能放这个人吗？他确实没有罪。
大人，那会引起暴动啊，那会马上惹起人民对你的仇恨啊。
那我怎么办呢？我不忍心见他死，我又不敢放他。
这耶稣是加利利人，加利利的希律王不正在此地渡劫吗？
对对对，他在此地，在耶路撒冷。太好了，我把这犯人交给他，这难题不再是我的，而是他的。这样可讨好希律王，还可修好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个希律王曾经下令砍杀了那位施洗的约翰，就是传义道、斥责罪恶、连君王都指责的最伟大先知。希律的妻子存心报复，他叫女儿在王前跳舞取宠，然后趁王醉酒的时候要求王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他。这个吓人的景象使希律有生之日疑神疑鬼，时时不安。所以王刚听到耶稣的神迹的时候，还以为是约翰又活了呢。
我王万岁，忽然呈上来自比拉多的特别快信。
比拉多，那个搞阴谋的流氓不再是我的朋友。我看他要的是什么？最受敬佩的加利利希律王平安，本人犹太巡抚比拉多官府，押有贵省人民拿撒勒人耶稣一名。耶路撒冷的犹太领袖们送他来此，控他该死。为了对你尊敬，特将此人转交给你，请你询问定罪。好，我刚才的话不算，比拉多还很敬重我，不是个坏巡抚，他太太也是个好女人，很有虔诚信仰，比我的希罗底太太虔诚得多。比拉多不知道我早想见一见耶稣此人了。大家说耶稣会行各种神迹， 这回我有机会看神迹了。卫兵啊，快出去找，找瘸子、瞎子或是聋哑残废人来，叫耶稣医治他们。快去！
报告大人，外面的报名群众已经冲到大门口了。
报名？我以为只是少许士兵跟原告押着一名犯人呢。
不，大人，有大祭司该亚法，很多法利赛人跟犹太议员，还有更多的粗暴狂叫的报名跟观众呢。
嗯，把犯人带来吧。
大门一开，报名造成的混乱狂叫出乎希律意外。
他说他是王啊，他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反对皇上凯撒的该死啊！
安静。这就是耶稣，他不是施洗的约翰。这一群人中只有他一个人是这样稳重沉静的。把锁链给他解掉，他一点也不反抗，这证明你们一直虐待他。没定罪就虐待他是非法的。面貌这样纯洁安详的人怎么会是罪犯呢？
报告大人，你还是先听我们举的罪证再说他没罪吧。
我是王，可随意办理。我下令肃静，要肃静。卫兵，带病人来，把瘸子残废人带来治病。撒勒人耶稣，虽然初次见你，我却已听闻过你的很多事迹，很多谣传说你能行神迹治瘸子等疾病，甚至于叫人复活，这都是真的吗？
报告大人，这问题跟本案根本无关嘛，他的罪性根本不牵涉。
该亚法，不管你是不是大祭司，等我问你的时候你再开口。哎，耶稣，你看这些人，他们个人都有些毛病，你行大能治好其中一人吧，随便治哪一个。
他若真行神迹医好一个人，那我们怎么办呢？
那我们全部计划和昨夜的辛劳将全付流水了，成功了。
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希律啊？
叫群众哄闹。
哎，对对对。
我很想知道有关你的传言是真是假。你如果能够向别人行神迹，现在就为自己的益处行一个吧。你如果能够证明有神迹大能，我就放了你，懂不懂啊？
他自称是君王，不是行神迹的，他是亵渎犯，反叛分子，假基督，是魔鬼。
肃静，肃静，快肃静。你当然明白，我有权放你，也有权定你的罪，你懂吗？你让我生气，不理我，你不答，我定你死刑。这个人是骗子，因你不能证明自己是基督，我就把你交给军人跟人民去办了，他们会叫你说话。你若是个骗子，就该死在他们手中；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就行个神迹救你自己。
这一来，群众疯狂了，开始撕扯耶稣，东拉西扯。士兵怕耶稣死在现场，就阻挡众人。
秘书长，把我一件旧袍子拿来。他若是王，就该穿一件王袍。
祭司、希律王、士兵和老百姓全戏弄耶稣，给他穿紫袍之后又用朝拜戏弄他。
恭喜犹太人的王，他不是凡人，他像宝座上的上帝。这是幻象还是异象？没有了。千万不可再因另一个先知的死而担罪，谁知此人是谁？
他可能是上帝的儿子。大家注意，停止打闹，够了，把人犯送回给比拉多去。兵士们，快执行我的命令。
听众朋友，施洗约翰是为耶稣基督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的工作铺路的一位先知，他的工作非常重要。但是许多人因为贪恋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愿意在神的话语前面谦虚受教，所以呢，约翰经常碰到一些人的排斥，甚至最后还落到被杀害的地步。下面我们来听一段说书，讲论这位先知约翰遭到希律王斩首的命运。如果您想仔细探讨先知约翰寻道的故事，请读圣经马太福音14章。
今天呢，咱们就着重说说这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名噪一时啊，就连希律王对他也是另眼看待，十分的关注，经常把他请进宫来聊天，跟他谈心，还听他说点什么。这约翰呢，所说的这一切确实让希律王感到无比的新鲜，可也让他感到怒不可遏呀。因为什么呢？还出了档事儿。原来希律王啊，要娶他兄弟腓力的老婆希罗蒂为妻，约翰觉得不妥，不同意，还是结果让希罗蒂对他是恨之入骨啊，想杀他。可这希律王觉得这约翰名气大，你不能杀呀，你这百姓造反呐，哎，最后只好把他收监入狱。其实希律王没什么，觉得约翰是个敬畏上帝的义人，有时候呢还采纳过他的建议，所以一直想法子呀保护约翰，他禁不住就劝他，说你也真是管什么不好，非要管我的婚事儿。可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呀，我不在乎，他我是娶定了，可你吃不了兜着走啊。约翰坚持己见，绝不动摇。这一天呢，希律王过生日，大摆宴席，请了各级官员大臣们。希律王特别喜欢呢他这个刚娶过来的希罗蒂，对希罗蒂的女儿呢，也就是带过来的这个女儿，更是恩宠有加呀。席间希罗蒂的女儿是起来为父王是起舞助兴，这孩子跳得太好了，一曲子下来博得满堂喝彩。希律王高兴啊，对女儿说，今天随你要什么我都会答应你。可这孩子也不知道该要什么呀，那我问我妈去。好，你去问。这孩子转身走了，到了后边找他妈王后希罗蒂去。什么？父王说了，随我要什么都给我，您说我该要点什么呀？希罗蒂一听，两眼露出凶光啊，好啊，天赐良机，就要施洗约翰的人头。咦，就这么说，将约翰的人头放在盘子里端给我。这孩子赶紧回去面见希律王，父王，我知道了，说吧，就是半壁江山我也在所不惜。我让您把约翰的人头放在盘子里，马上端给我。哎，这下希律王傻眼了，这分明是要他杀施洗约翰呢。嘿呀，这父王，您可是答应过我的，要什么都会给我。希律王可真犯难了，这话确实是自个儿说出来的，不能反悔呀。 可杀害约翰，这自个儿打心眼里不愿意，可没办法，碍着面子，只好答应，吩咐自个儿的护卫去监狱摘取施洗约翰的首级。这一会儿功夫，约翰的首级放在盘子里，端给了希罗蒂的女儿。这孩子连盘子端给了母亲，可悲呀！一代伟大先知完成了使命，告别人间。消息很快传到耶稣这儿来了。这耶稣一听，告诉大家：“我要告诉你们，凡妇人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这正是啊，天使预言要生他，为主铺路走天涯，预备道路气已满，先走一步回天家。先知预言定实现，救恩成就，个个他。
搬到达拉斯的几年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对真理的认识。记得刚信主的时候，虽然认识了神的爱，但是读圣经的时候总是骄傲的自以为是，要么就觉得这些道理好简单，我都做到啦，要么就觉得难以接受和了解，我就加以保留。然而现在这些圣经的话却突然变成深邃的智慧，人生处世之道、身心健全之道都写在其中了，而且靠自己的能力是做不到的，要靠神的力量才能身体力行。圣经是要用生命来实践的一本书，是一本活的书。如果我们天天定时定量吃神的话，就是按着次序读圣经，神就能天天对我们说话，针对我们每天所遇到的事情，不论是困难、是忧虑，或是要做任何的大决定， 甚至不正确的心态，如骄傲、贪心等等，神都会借着几句圣经经节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挫折的时候有信心，在悲伤的时候得到安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有了指引，在高处或顺境时警惕自己谦卑。在固定读圣经、祷告、聚会的生活当中，我的思想也一天天被圣经的话来改变。我发现原来许多对自己的看法是错误的，以至于承担许多不必要的压力。当我开始学习照着神的眼光来看自己，并且祷告求神让我回到起初他所造我的那种美善的样式，我发现自己脾气不好，心情烦躁，甚至头痛感冒，是因为心态不正确，偏离了圣经的教导。几次头痛都是在查经之中不药而愈。我真正的经历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并且发现神的话真是能苏醒人心。神也改变我的个性，我急躁的脾气在他的管教下有了改变。他借着几句经文提醒我，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不轻易发怒；箴言十三章三十二节，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箴言十四章十七节也说，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又借着那时才两岁的宝贝常常提醒我，每次看到我和爸爸说话讨论事情，越说越激动，他就嘘嘘嘘个不停。或是在我生气变脸的时候，他就露出迷人的笑容说，妈咪不要生气嘛。虽然我不敢说这个功课已经毕业了，但是我深深的体会到，常常有主的同在，我在家里的脾气就会温和得多。每当口气又急躁起来，圣灵就会在我的内心提醒我。有一天和旅行社订机票，女儿在旁边吵个不停，我没有办法听见电话的声音，就对着电话请对方等一下。接下来我就用平静柔和的声音对女儿说，妈妈在打电话办事情，请你安静一下，等打完电话妈咪再听你说话好不好。小家伙点点头，拿起话筒。旅行社的小姐对我说，你的脾气真好，要是我早就破口大骂了。我说，感谢主，这真是神的恩典啊。
听众朋友您好，谢谢你的收听，我是陈光。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悔改的果子。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八节这样的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我们要为主兴起发光，首先呢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正如施洗约翰在旷野对众人所说的，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要结出悔改的果子，首先呢我们要领受神的话语，在神的面前有悔改的心智。领受神的话语，施洗约翰在犹太的旷野传讲悔改的信息的时候，许多的百姓悔改受洗。是什么使得约翰的传道有这么大的能力呢？那就是神的话语。路加福音三章二节说，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路加福音三章一节中提到，许多当时有权柄的人，神的话不曾临到他们，却临到约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约翰在旷野安静地追求等候主的心意和他自己的话。让我们也安静在主的面前灵修，领受圣经所要给我们的话语。虽然有时候 我们有灵修的时间和生活，但是我们好像保罗所说的，有时候我们还是不很清楚明白神他的旨意和他的话语。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审查自己有悔改的心志。悔改就是心思意念的转变。耶稣的话告诉我们，我们要悔改，相信接受神的话，受尽归主的名下。让我们也知道，在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所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并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使徒老约翰在年老的时候写给基督徒的。基督徒有时会感受到软弱，但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悔改，调整我们的生活。
很高兴跟各位听众来分享。我自己在30岁左右信主，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对信耶稣的看法。在30岁的时候，我自己的生命觉得很空虚。其实我那时候在外人看来有好的婚姻，好的工作，还没有小孩，似乎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在正常里面，我的心觉得我的配偶虽然对我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的心里面没有办法因着一个配偶而得到完全的满足。等到我信主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人类被上帝所造，他的心是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满足，除非跟他的创造者接上关系，让创造者来满足我们内心的空处。这是我后来才明白的。不过当时因为心里面的空虚，虽然有前途，但是好像觉得如果我今天死了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并没有对前途有什么兴趣，所以我的人其实是很沮丧。在那个时候，有人请我去教会的一个诗班演唱的时候去听。我个人一直从小喜欢唱歌，所以对于音乐是非常喜爱的。那天诗班唱完诗歌，有牧师讲了，希望有人能够愿意回到天父那里，我就举手。那天开始，我真的知道我的生命开始改变，不是很快的，是慢慢的。有什么改变呢？我自己想一想。首先，其实我的困难并没有少，但在困难里面，我开始经历到上帝给我的恩典，就是有一些人来帮助我，他们帮助我读圣经，跟我一起祷告，所以我也渐渐地知道，原来我的力量不是从环境来，不是从顺境来，而是从神的话语。他告诉我，他是我的力量，是我的高台。他告诉我，他是我的磐石。然后我渐渐地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伟大的上帝，但是虽然是那么伟大，却对我这个人有兴趣，而且愿意跟我这个人交通。于是我就建立了我自己 跟他的关系。那个关系里面，我跟他说话，我听他从圣经里面告诉我，教导我，我有痛苦的时候我告诉他，他安慰我，我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但是他借着他的话语安慰我。我也开始看见他给我智慧，让我知道怎么解决一些困难，知道怎么应对一些危机。然后我也看见我家里的人渐渐的也可以感觉到我的改变，因为我不再随便发脾气，我也不再不能忍受任何一点不是按自己意思做的事。我开始成为一个忍耐的人，我开始什么事情就跟耶稣多讲，而不去向我的家人抱怨。这些都是慢慢的，在我自己都没有感觉到的时候，它就慢慢的出来。现在我已经信主30年，我看到他给了我很多平安喜乐，在我困难的时候，我并不是说我一生都没有困难，而是在困难里面他带我过去，而且在困难里面他让我心里有力量，而且我读圣经就越读越懂，我就越来越经历到他的信实。所谓他的信实，就是他绝对不骗我，而且我跟他的祷告如果是合他心意的，他真的就给我成就，只是不一定是按照我自己的时间，但是他成就的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做了基督徒以后得到丰盛的生命，是因着跟我的主建立的关系，然后我开始对未来有盼望。我看见永生是什么，不是看见眼睛，心灵知道原来我死了以后都不会离开他，然后我还会复活，因为等到他再来到世界的时候就会给我复活，而这些都是圣经里面应许的。我就越来越有盼望，知道我活着不是为今天而已，所以我对死亡就不那么害怕，而且我愿意为他活，是因为我知道他爱我，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为我而死，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死来救我。我谢谢上帝给我们这些罪人有一个出路，不再活在一个有内疚、沮丧、急躁各种的这些自己没有办法把握住的一些的情绪里面，而能够跟这位创造天地的造物主接上了关系，能够把能力从他那里接受下来，让我活得有力量，而且我不忧虑，因为我知道我每天好好的过日子，做我该做的事，很多的事情他都会帮我来安排，所以我就不忧虑。有时候我忧虑的事情，我就按着他在圣经上的应许说，你们不要忧虑，你们要把事情都来告诉我，要来向我祷告，我就是这样做。然后我就看到他真的成就，而且他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我好感恩，信主真好，你说呢？
听众朋友，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这句话是神的儿子耶稣对众人说的一句真理。不知道您听了这话，心里有何感想？日本的拿嘎头米大夫在他的候诊室里放了一个录像带， 免费提供给来看病的人观赏。录像带的内容是这位大夫坦诚自己过去犯下的残酷罪行。罪行是1937年的12月所犯下的，地点是中国南京。那时候的拿嘎头米正是血气方刚的青年，随着军队来到刚被攻陷的南京。随后的几天，他跟着其他的战士杀害无辜的百姓。拿嘎头米记得，一些个军人用刺刀刺进婴儿，把他们活生生地挑起来放进沸腾的热水里。他们轮奸12岁到80岁的女人，当这些女人不能满足他们性欲的时候，就遭到杀身之祸。大夫坦诚地说，那段时间我杀了200人，有的砍头，有的活埋，有的烧死，或是活活的饿死，真是可怕。我竟然变成了畜生，做了这些无法解释的暴行。我真是魔鬼。这段往事，美国人很少有人知道。1997年12月1号，美国新闻周刊的书斋栏目转载了 Iris 张女士的书之后，美国百姓这才晓得。今天的拿嘎头米大夫是个全然改变了的人，他态度谦和，热心为人治病。没有人能够想象他曾经是个残酷的凶手。我在想，拿嘎头米大夫既有社会地位又有钱，生活很舒适的，为什么他要跟自己过不去，在候诊室的录像带里向病人公布自己过去的罪行呢？是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人肉体的里面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有它自己的独立特性。肉体在享受丰厚物质条件的时候，我们原本以为灵魂应该是快乐的，可是却会因为自己的罪过而忐忑不安。拿嘎头米大夫的忏悔录就是源自于他灵魂的不安与良心的自责。说起良心，就让我想到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件令人震撼、深思的大事，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曾经向人显现，并且叮咛世人说，要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理应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上帝说，我将审问世人。这话显示了一个前提，就是人的灵魂懂得神的公义。同样的，人犯了罪，良心会不安，是因为他知道自己错了。看来上帝的意早已刻在人的良心上了，这是人想改也改不了的事实。拿嘎头米大夫的忏悔录不就是一个明证吗？还有，今天许多贪官拿了人民的血汗钱跑了，我们却发现他们到处躲藏，不敢光明磊落地过正常人生活，这不也是一个明证吗？上帝给了人良知，他也要求人负起良知的责任。上帝给了人自由，他也要求人承担自由的后果。听众朋友，今年就要结束了，您可知道耶稣曾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也有结束的一天吗？神的儿子耶稣说的世界末日，就是上帝审问世人的时刻。世界末日来到的时候， 曾经在地球上生活过的每一个人，都要根据自己在世界上的一言一行，接受上帝的审问。善的复活进天国，得永生；恶的复活下地狱，那里有不灭的火的煎熬。耶稣的话不是神话，而是一定会实现的真理。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拿嘎头米大夫的认罪悔改是个起步。听众朋友，我们最好快快地坦诚自己的错误，悔改自己的罪过。上帝还说，你们不但要悔改，还要信我的儿子耶稣，奉他的名受洗，遵守我的教导，并且帮助别人如此行。最后，请让我以上帝的叮咛作为我们的共勉。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
the poor in spirit, for they will know the Lord.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for they will know the Lor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四点以及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